好，弟兄们，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诗篇三十四篇啊，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啊。我们今天呢来看诗篇三十四篇啊，我们呢。在前不久呢，刚刚讲完了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经文，然后呢，我们打算啊，在最近这段时间当中呢，去讲大概有三篇诗篇啊，这三篇诗篇呢，大家回去可以去看一下，都是跟这个撒母耳记上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借着学习完撒母耳记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圣经当中相关的啊这三篇诗篇，来加深一下我们的印象，然后呢，也通过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已经学过的呢，来。重新看这啊，有三篇的诗篇啊，我们已经讲过一篇，今天这是一篇，下一次还会再讲一篇啊，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好，首先我们来看哈，大家注意这个第一节，我再次说一遍哈，就这个括弧里头的，这不是标题哈，这个不应该被删掉，这相当于原文圣经的第一节哈，就是这个括弧里边这一段，这不是标题哈，这就是这个三十四篇的它的一部分啊。这个诗篇三十四篇它主要跟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啊有关系啊。我们之前讲过啊，大家可以去看那视频啊。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第十节到十五节当中呢，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大卫呢，当他为了躲避扫罗逃到这个腓力士这个加特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非利士的王的臣仆呢，他控告大卫啊，因为大卫以前杀死过那个歌利亚，也杀死过很多的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一章十二节，神说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亚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啊。后边说在他手下装疯癫啊，在城的门扇上啊胡写乱画，最后呢。说亚吉把他当做疯子给赶了出去，所以说这个诗篇三十四篇非常有意思啊，我们需要注意。你去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相关的经文哈，大卫被当成疯子赶出去了，但是你去看这个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哈，在诗篇三十四篇来重新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却用的完全是正面的话语，大卫甚至啊为这件事情说什么，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所以说呢，我们呢上次讲过啊那一章啊，当然呢跟教会传统的解释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们今天呢再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往上看。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个三十四篇它的背景的时候啊，它其实这个诗篇三十四篇包括撒母耳记上的那个二十一章呢，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是有非常当代的意义啊，超越时间的意义。要说诗篇三十四篇也好，还有撒母耳记上的这个二十一章也好，它都是讲的在逼迫的年代啊，在腓力士那个地方，在仇敌他的那个国家啊，包括是在仇敌心脏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腓力士的京城啊，加特。后面呢是扫罗的大军千军万马，然后逼得无路可退，然后前面呢腓力士的那些大臣呢又控告大卫啊，要害大卫。所以说大卫呢在那里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这样一个生死的经历，最后呢他被圣灵感动之后，他写下了这个诗篇三十四篇。而且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啊，这个诗篇三十四篇他是怎么称呼呢？他说在亚比米勒面前，注意这个词哈。但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的时候，没有出现过这个亚比米勒这个词。诗篇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用的是什么？在加特王亚吉面前，我们要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诗篇三十四篇，他为什么不说是加特王亚吉？他用的是亚比米勒啊，大家要注意哈。这个亚比米勒。他就是王的意思， 大家看创世纪的时候哈，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打过交道，在非士那个地方，然后以撒跟亚比米勒打过交道，实际上是两代不同的这个首领，但是呢通称叫亚比米勒，这是一个头衔，就是王的意思啊。所以说诗篇三十四篇呢，它在今天的意义我再说一遍，它强调的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教会和基督徒还有牧师如何在掌权者面前啊，你不可能回避这个课题哈，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像过去的时代一样，也像大卫那个时代一样，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哈，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主的教会，尤其是我们这片土地上基督徒，我们处在这个敌基督，处在这个仇敌他心脏的一个地带，我们在这个时代该如何面对政治的逼迫，该如何面对这个站在君王和掌权者面前为主做见证，这就是诗篇三十四篇所告诉我们的。好，我们再来看哈，我刚才讲过这个第一节前面口号里的部分不应该加口号，它就是原文圣经的第一节啊，说大卫的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他在亚比米勒面前啊，中文叫装疯，然后被赶出去的时候写的。好，我们来看这个词哈，大家要注意哈，我今天的解释呢和我上次讲的那个二十一章一样，跟教会的传统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你去看和本和中文告诉我们，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怎么样，装疯，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这个装这个字哈，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他改变了他的味道，大家明白，注意这个词啊，不是说装疯，原文的意思是他说他改，往上一点，是说他改变了他的味道，什么意思呢，改变了他说话做事的方式，大家明白，我如果你听不懂的话我再给你讲一下，也就是说你们是世上的什么盐啊，他改变了他的味道，也就是说你去看诗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的时候，大卫原本是小心翼翼的，原本是心里惧怕，原本是能躲就躲能让就让，他害怕被这个亚比米勒的他这些臣仆抓起来把他杀掉啊，或者抓起来把他关起来，但是在那一天他突然改变了他的味道，他突然改变了他说话做事的方式，而且他从这种地下室这种隐藏式的这种生活当中突然暴露出来，突然暴露在所有人面前，他从低调变为高调，而且最主要的一点，他从极度的恐惧变成了没有恐惧。你去看哈，在之前呢，圣经说他把那些那个大臣的话放在心里，他非常的惧怕亚比米勒，非常的惧怕那个非利士王。但是就在这个时刻，他突然改变了他的做事方式，他从低调变成高调啊！我在这里呢，大家会给大家重新讲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一章的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说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的手下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我们来看啊，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十三节说的是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原文的意思是改变了味道，就是这个诗篇三十四篇说的装疯这个意思，但是原文没有装疯，就是改变它的味道，就是不再畏手畏脚啊，不再遮遮掩掩，不再唯唯诺诺。你看到这个啊，在他们的手下怎么样，假装疯癫啊，原文也不是假装疯癫的意思，原文是这个词，就是夸耀荣耀炫耀某人，什么意思呢，我们的领受啊，在今天我们用到我们今天的时候，教会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你不要隐藏自己，你也不用害怕，你要高调的聚会，你要高调的传道啊，说在城门的门扇上什么呀，胡写乱画，注意这个胡写乱画啊，原文也不是胡写乱画，原文的意思是做一个标记，记住哈，你不信你可以去查，而且呢不是在城门，是说在那个非利士王亚比米勒的他那个宫殿上，他皇宫的门上留下他的标记。 我先说一下我的领受，会后面呢，我会大家会详细讲。他这个动作的意思，主要是在今天我们怎么应用，就是说不再回避任何的政治信息啊。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也归上帝，凯撒也要归在上帝的统治之下。后边说，往上翻一下，使唾沫怎么样留在胡子上？我们来看哈，原文的意思使他的口水落在他的胡须上。我的领受是大卫从之前的那个低调、恐惧、惧怕，到后来的突然间口若悬河啊，突然间滔滔不绝。我们的领受是在今天教会要高调的传道，牧师和基督徒要讲纯正的福音，要不加修改、不加遮掩的是传讲福音，直到那逼迫我们的人彻底受不了为止。所以说你会发现，最终亚比米勒他彻底受不了大卫，他把大卫赶了出去。所以说这里呢，这个三十四篇说，在他被赶出去的时候，大卫他写下了这诗篇。而且你要注意哈，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十四节和十五节说啊，亚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到我这里呢？我岂是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到我这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以进我的家呢？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这个诗篇三十四篇写下来，包括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他绝对不是让我们在仇敌面前装可怜，在仇敌面前像那个水浒传那个宋江一样把自己装成一个疯子好骗过掌权者，不是这个意思。他实际上在鼓励我们要依靠上帝的大能，要无所畏惧。所以说在三十四篇第八节是怎么说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说我的领受哈，我并不把大卫的这个举动当成是装疯啊，当成是这个胡写乱画，当成是这个疯子一样吐沫子。我的领受就是说，神通过这个事情鼓励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候，我们要做世上的光。我们这个灯台不是藏在桌子底下，不是藏在床下，我们要照亮这个世界，把上帝的真道毫无保留的传递给这个世界。而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并没有任何的限制，甚至不会回避掌权者。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你当你说真话的时候，当你传的是真正福音的时候，你会被人当作是疯子。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弟兄们，在这个时代什么人会被当作疯子？肯定不是三字教会的人，肯定不是灵恩派的人，肯定不是那讲什么生命神学啊，什么爱呀、包容啊，那种人不会被人当作疯子。因为那些人他很会算计，他是谄媚这个世上掌权者的。唯有那些真正传道的会被人当作疯子。所以说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你再看诗篇三十四篇，大卫前后的这种变化，从恐惧到不恐惧，从低调到高调，从不敢说话到公开去发表自己的这样的言论。所以说大卫在那个时代，他从一个有恐惧的人最终成了一个高调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的人。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会被当作疯子。而且你去看一下新约圣经，你会发现当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被当作疯子，甚至说因为他的亲友说他癫狂了。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被菲斯都当作疯子，说你学问太大，你癫狂了啊，说你是疯子。最终那人受不了了，就把他赶走了，说这个人他没有什么事，若没有上告凯撒就可以放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还是坚持我的领受。无论是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一章还是诗篇三十四篇，他讲的是完全正面的事情啊。而且呢，大卫说我要赞美耶和华，在任何的时候，在所有的时候，我对他的赞美会一直存在在我的口中。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大卫是在向上帝感恩。大卫不是说啊我侥幸了啊，不是说啊我终于把他糊弄过去了，有那种啊洋洋自得的那种小伎俩，不是的。圣经说的很清楚，他在赞美上帝的智慧，他在赞美上帝的恩典，因为他终于发现 上帝给他安排的，上帝让他所用的方式才是最好的。这是一种从上帝来的方式，但是会被世人看作是疯子。所以说你看整个诗篇34篇，你会发现大卫当他被从这个亚比米勒那面前赶出来的时候，他是大大的喜乐，他是完全的得胜，没有一点夹着尾巴逃出去的那种狼狈。所以说这个结果是美好的。这段经历从一开始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权力的恐惧，最终是完全的喜乐。大卫靠着上帝的恩典，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他没有做任何的妥协。所以说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坚持我的领受，我并不认为大卫在这里是装疯，我反而把这个事情在今天引申到就是教会在世上是世上的光，我们要公开为主做见证，公开宣讲纯正的福音，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第二节，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注意这个词哈，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你要注意这个词夸耀，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撒母耳记上21章13节，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举动，在他们的手下怎么样？假装疯癫。我刚才说过，这个词就是这个夸耀的意思，也就是说撒母耳记上21章13节的这个假装疯癫其实是不对的，这个词就是这个词夸耀的意思。所以说我的领受，大卫不是在那里装疯，不是在那里扮傻，而是在那里夸耀。他夸耀谁呀？他在夸耀他的上帝，他在赞美他的上帝，他在高调的宣扬他的上帝。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人面对掌权者的时候，当人面对世上有权势的人的时候，如果你高声传扬你的上帝，你不打折扣的传扬圣经的福音，那么在世人眼中你是癫狂的，你是疯癫的，但是在上帝眼中，这是他的子民，他的仆人做该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大卫呢，他与扫罗是不同的，大卫从来都是对上帝有信心，而且大卫有一点，他从来不以上帝为耻，他从来不以福音为耻。我们看到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6章的时候，当约柜运回来的时候，圣经说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就在不停的跳，然后他老婆就看不起他，他老婆说，哎呀，你好，你这个像一个轻贱人一样啊，好大的荣耀啊。但大卫不在乎。所以说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一个真正上帝同在的人，他是为福音去侍奉的人，他不会因人的看法，因人是不是把他看作疯子而改变他所传的道，所传的福音。所以后边说谦卑的人听见就要喜乐。我们来看啊，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前面讲的是大卫因上帝而夸耀，因上帝的福音而高声颂扬，后边说什么？有人听见了，有人听见就喜乐了，这听见的人是谦卑的人。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些经文它告诉我们，传道者和听道的人，一个高调的传道者，一个勇敢的传道者，一个不以福音为耻的传道者，和一群谦卑受教的会众在那里聆听上帝的福音，在今天来说就是一个忠心的牧师，还有一群沉静学道的会众。而这里所强调的重点是一定要用耳朵去怎么样去听。什么是谦卑的人？谦卑不是今天三字和圣命神学说啊，你要谦卑啊，在那装。谦卑是能沉静下来用耳朵去听道的人，并且听完了能够放下自己的骄傲去甘心领受的人，这种人才叫谦卑。所以说这些人听了，这些人也信了，也领受了神的道，会给他们带来大大的喜乐。所以说你去看到这个诗篇34篇的时候，你就能够注意到 在今天像大卫一样诚实传福音的、诚实传道的人，在这个世代的大多数人的眼里被人厌弃，被人当作疯子。但是只有少数人，就是这里所说的谦卑人，他们会接受这从神来的真道啊。这个谦卑就是卑微的意思啊，就是卑微的意思。这些谦卑人是什么呢？但是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22:1-2的时候呢，圣经说大卫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们的约有400人。这些人就是这些谦卑人，是在世受苦的人啊，在世上不受待见的人，但他们听了福音呢，就跟随了大卫。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哈，在撒母耳记下的6:22当中呢，大卫自己也说，我也必更加谦卑，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该多前书呢1:25-29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啊，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只有真正的谦卑人，只有真正卑微的人，只有真正上帝所恩待的人，他才能够听进这些福音，而这福音在这些人的耳中，真的就是福音。第三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啊！我们来看这里第三节的这个我，这个你们是谁呢？在那个时代是跟随大卫的那400人，在今天呢就是愿意跟着听到的人。这个我们呢指的是会众啊，这个我呢指的是向会众讲道的人。而且我们来看哈，这个第三节在讲什么？弟兄姊妹，第三节当提到这个你们和我的时候，他是在强调的聚会，聚会查经，主日聚会，基督徒要有固定的，要有正规的聚会生活，是牧师和会众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今天信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聚会。而我们聚在一起在做什么？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往下看，尊耶和华为大，尊耶稣基督为圣，这是教会的根本。也就是说，一间教会无论是他在讲道，还是他传福音，还是他所有的事工，都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道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传福音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教会所有的侍奉和工作都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后边说，让我们一同高举他的名。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大卫呢，作为上帝的先知，他在那个时代邀请那个时代的人，就是他的跟随者。啊，我们可以看到，当他发出这些邀请之后，立刻有他的家人跟随他，还有400个卑微的人跟随他。在今天，这样的话语也感动我们，也鼓励我们去宣扬上帝的救恩。所以说，这第三节呢，讲到聚会，并且讲到聚会的内容，讲到的内容，真正的讲到，真正的解释圣经，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如果一场讲到一个教会，他讲的福音和道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而是高举人的理念，把人的学说，那么这个牧师不是真的牧师，这样教会也不是真的教会。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天上人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我们往下看，第四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我们来看第四节哈。事实上，第四节告诉我们，在大卫听到有人恐告他要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他非常的恐惧，甚至说他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恐惧加特王亚杰。 大家知道他为什么有后来那个举动吗？就是他改变了说话方式，他改变了他做事的方式，因为他向上帝做了祷告。你要注意哈，在这里他向上帝祷告，最后上帝给他指了道路，并且应允了他，并且最终搭救了他。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卫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首先向上帝祷告什么，上帝帮他成就什么。在这里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往上翻一下，你看第四节哈，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第六节是什么？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患难。大卫并没有首先祷告让他脱离这个险境，他首先祷告的上帝是什么？求神先除去我的恐惧。好，我们来看这里，好，往上翻一下。所以说基督徒在世界上，弟兄姊妹，比胜过环境更重要的是首先求神除掉我们里面的恐惧。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恐惧，无论是牧师，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基督徒，我们里面都有恐惧，对人的恐惧，对生存的恐惧，对失去金钱的恐惧，对失去生命的恐惧，尤其在这个时代，对政治权势的恐惧。而这些恐惧，我们不是说首先祷告上帝让我们从这个环境当中脱离出来，我们应该首先求上帝去掉我们里面的恐惧。因为启示录说的很清楚，得胜的才能承受为业，胆怯的、不信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说这个去除恐惧与信心有关系，与得救有关系，与能不能进神的国有关系。因为你有恐惧，你里面就不信。但是这个去掉恐惧不是靠你自己，这个去掉恐惧不是说你喝点酒，你给自己压压惊，你给自己壮壮胆。去掉恐惧靠的是相信上帝的话语，去掉恐惧靠的是神的圣灵在你里面做工。就像在那个时代，上帝去掉了大卫里面的恐惧，让他改变了样式，改变了说话的方式，最终他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说求神帮我们胜过，后面说的很清楚，一切的恐惧。所以说你看大卫的经历，就从恐惧到不惧怕，到高调，最终呢被当作疯子赶出去，最终大卫赢了，上帝胜了。第五节，凡仰望他的便有荣光，他的脸必不蒙羞。我们来看这里哈，你去看这个三十四篇第五节，你要注意一点，大卫被赶出去的时候是灰头土脸的出去的吗？不是的，是满面春风的出去的，是非常喜乐的出去的，我估计是笑着出去的。为什么？因为他得胜了。所以说我并不认为他是在装疯，因为我是从原文得出的这个结论。而且大卫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内疚和羞耻，羞耻的是亚比米勒，羞耻的是非利士人，灰头土脸的是那些仇敌。所以说圣经在这里再次强调，大卫在这次事件当中他是得胜的，虽然他最终被赶出去了。圣经说这仰望上帝的人有荣光，而且不至于羞愧。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当新约圣经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还有彼得前书二章六节的时候呢，都曾经三次说过，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在今天，所有信基督的人，按照基督的话语去传道，按照基督的话语去胜过逼迫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第六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好，我们来看，大家看到第六节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上帝怎么改变我们，怎么拯救我们，是先把我们的恐惧除掉，然后时机成熟的时候 再救我们脱离患难的环境。这个顺序是不能倒过来的，这个顺序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啊。说这困苦人呼求啊，这个困苦人啊，就是刚才那个这个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啊，跟这个词是一个词啊。也就是说大卫称那些跟随他的人是谦卑的人，是卑微的人，然而他也把自己当成是谦卑和卑微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牧师他在教导会众之前，他首先要明白他是谁，他与这些会众一样是有恐惧的人，是在世没有能力的人，是靠自己不能胜过死亡，不能胜过恐惧，不能胜过魔鬼的人。所以说只有在罪性上相同，只有在经历上相同，他才能够明白自己需要上帝的救恩。一个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救恩和恩典的人，他永远没有办法做牧师。所以说大卫也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把这些人看成一样的人，他是仰望上帝的人，成为自己卑微的人。后边说上帝救他脱离他一切的苦难。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哈。你看到这个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你注意这里啊，寻求应允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啊，呼求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中间就是关于信的事情啊，反仰望他的嘛，中间就是信心。也就是说在这里呢讲到基督徒啊跟上帝之间的一种关系，就是祈祷。我们怎样向上帝祈祷？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什么呢？首先要拯救我们脱离恐惧，然后求上帝再拯救我们脱离患难，中间所靠着的是从神来的信心。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提到上帝的使者啊，上帝的天使在敬畏 他的人呢四围安营啊，这是敬畏哈，然后呢搭救他们。所有敬畏上帝的人，神已经安排啊他的使者啊，他的天君天将，然后在他们周围啊去保护他们，等待着搭救他们。然后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当我们看到第八节的时候哈，大卫呢他鼓励那些会众，也鼓励今天的我们啊，他甚至用了这样一种比方，他说我们要像品尝美食一样啊，要像去吃好东西一样，去品尝，去相信，去经历上帝的恩典。好，我们来看这里。在今天这个三十四篇第八节呢被很多基督徒引用，但是呢很多人引用这个三十四篇第八节，他是在讲成功神学啊，他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向上帝祷告，上帝能祝福你发财，你向上帝祷告，上帝能给你找个好对象，你向上帝祷告，哎，祷告什么事情，哎，他都能让你尝到主恩的滋味，然后你就有福了。其实不是的，我们要注意上下文哈。圣经这个三十四篇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投靠他人有福了。他的前提是什么前提？他的前提是在逼迫中，是处在政治逼迫当中，是处在生死的这种试炼之中。也就是说事实上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跟雅各书第一章一到五节讲的那些环境是完全一样的。雅各书一章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说大卫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是对那些在逼迫中的基督徒说的，是对那些真正相信的人说，而不是对那些寻求好处的假基督徒说的。好，我们来看啊，你们要尝尝主的滋味啊，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这个知道他是美善，原文用的是这个词，是看出他是美善，看见的意思哈，比知道的意思更深刻啊，就是说你能够看得更清楚。在经历过大卫所经历的这样事情之后，当你胜过之后，你会对神的恩典，你会对神的慈爱看得更清楚。后边说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啊，信的人有福了。而且注意哈，这个和合本说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个他的人啊，原文是这个词，原文是勇士的意思。投靠上帝的人，投靠上帝的勇士有福了。我们可以看到，经历这样的事情是要有信心的，经历这样的事情需要有上帝所赐的勇气。这个词呢，它不是说指普通的人，它主要的指的是勇士还有和那兵丁的意思。我来看第九节，耶和华的圣民呢，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好，我们来看第十节，少壮狮子还缺失忍耐，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第十节的这个少壮狮子，这个其实是一本，它翻译的是富贵的人或者说有钱人啊，其实是一个意思，因为在那时候呢，也用这个少壮狮子来比喻这个有钱的人或者是财主。我们来看这里啊，大家注意，这里说少壮狮子寒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啊。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哈，他这个中文翻译的，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翻译啊，你看这里，他应该是这么说，说少壮狮子一定会缺食忍饿啊，但是寻求耶和华的，他什么时候好处都不会缺，他这样一个意思啊，他我觉得我这样翻译更符合他这个圣经。我们来看一下，他在原文当中啊，他是这么个意思，他这个地方这个少壮狮子这里用的是这个缺失忍饿，用的是完成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少壮狮子哈，我们可以比喻成财主的话，倚靠财富的人啊，最终一定会落得悲惨的下场；单单追求食物的人，以食为天的人，最后一定吃不饱饭。啊，一生追求名利的人，最终他一定会怎么样？身败名裂。他原文是这样一个意思，他是就是说，你追求这个东西，你的一生的精力花在这方面，但是你最终会死在你所追求的这个东西上，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上帝。啊，下文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但是寻求神的人，倚靠神的人呢，他用的是这个未完成式，就是说他会不断的、不停的、一直的。得到上帝更大的恩赐。而且这里哈，哎，我看一下，能看一下这里，这个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好，我们来看，这个词它不应该翻译成好处哈，翻译成好处容易造成这个成功神学的那种看见啊，什么好处都不缺，什么钱都不缺，原文的意思是就是说神看是好的，他指的是属灵上的恩赐，或者说耶稣基督呢在属灵上赐给我们的好处啊，而不是指世上的好处。因为前面说少壮狮子那个他会饥饿，他前面就讲的是世上的好处，就说信了耶稣之后啊，或者是不信耶稣一概的追求世上的好处，但最终呢你会失去世上的好处。下面这句话呢是一个翻转，说但是寻求上帝的、寻求耶和华的啊、信靠基督的人呢，神会给他源源不断的属灵的恩赐啊，在属灵里面的好处。雅各书一章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啊。这里讲的一定是属灵的恩赐。 好，往下看，十一节，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我们来看一下十一节哈，大家要注意哈，这个众弟子这个词是翻译的不好哈，原文的意思是孩子们。原文的意思就是诗篇里边那个箴言说：“我儿你怎么样？我儿你怎么样？”这个众弟子，你整的好像佛教徒一样哈，说众弟子啊，众这个词不太好啊。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这个34篇11节，它可以指向基督，也要说我们可以理解成为，这是上帝，这是基督借着大卫的口在宣告，啊。你们要来我这里，耶稣在新约说你要来我这里，来我这里听听我的道啊，听我的福音，你们就必得救。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他呢在那三年当中，他传道，他就是在讲这样的话。而且我们来看哈，这个词他是用的就是我儿的意思，或者说孩子们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啊，就是说你们要来。首先呢，上帝呢或者耶稣基督向我们发出邀请。让我们来到教会听道，让我们来听上帝的福音。这个词就是儿子和后裔的意思哈。你去看箴言书，这个词用的非常多，就是我儿你怎么样，我儿你怎么样，就这个词，不是和本那个说众弟子哈，那个翻译不好。这个词呢，它主要在圣经当中指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的后裔，以及今天的真以色列人，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说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啊，上帝和我们之间啊，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关系，首先是上帝邀请我们来到教会听道，来到教会听他的福音啊。什么样的福音呢？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指教你们。也就是说，我们来教会学的首先是什么呢？我们学习如何敬畏上帝。我们来看这里哈。在今天呢，我们要讲一讲这个什么叫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指教你们。在今天这个词呢，我们要搞明白，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哈，我们需要注意，这看到这个十一节的时候，敬畏神，什么叫敬畏神？不是异教当中那些行为表演艺术。我们要注意哈，什么叫敬畏神啊？很多人他搞不懂。敬畏神呢，不是说啊，像一些宗教一样啊，那一个台阶啊，就是说恨不得几百米，走一步磕一个头，走一步磕一个头，那不叫敬畏神，那叫艺术表演。也不是文士、法利赛人那种进食的表演，更不是那种夸张的那种祷告。啊，在今天你看三自教会，你看那些就是说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的教会，经常有那种夸张的祷告会啊，祷告祷告一祷告祷告一虚啊。还有一些夸张的进食啊，还有一些那种夸张的表情，那都不叫敬畏上帝。诗篇34篇11节告诉我们，敬畏上帝的知识是从听道当中学来的，而不是从行为艺术当中学来的。如果你不聚会，你不听道，你对听道没有感觉，没有热心啊。有的人很有意思，他有的人哈，在今天中国教会，他有的唱诗他能唱好几个小时，他有的人呢，你让祷告他能祷告一宿，但是你让他听到，他在那玩手机，他睡觉，他就过去了。这就是说不知道什么叫敬畏上帝。敬畏上帝，你去看这个34章11节的时候，首先是在一种沉静学道的过程当中，是在聚会听到的过程当中才能开始敬畏上帝。箴言书1章7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今天的中国教会高举敬畏上帝的口号，但是其实根本不敬畏上帝，因为他们不重视上帝的道。其中的信徒也不会谦卑下来去真正的听一场从圣经来的道。所以说呢，教会讲到在学什么？学习敬畏上帝的知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12节。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在12节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教训对我们有什么益处？ 这些教训对我们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和益处？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所听的道，我们所接受的这些教训，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永远的活下去。也就是说，听到跟永生有关系，跟进天国有关系，啊。我们可以看到，在申命记四章一节的时候，啊，上帝就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什么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也就是说，在申命记四章，上帝在很早时就告诉我们。我们学习真理，我们预备听到，是为了学习敬畏上帝，是为了将来能够真正的进入神所应许给我们那个地方。啊，说有何人喜悦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生的意思。啊，后边说爱慕长寿得享美福，我们来注意这个词啊，这个什么叫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啊？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基督信仰追求的不是长寿，我们追求的是永生。这个词的意思是，看好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原文的意思是，你爱慕，你盼望那一个可以看见美福的日子。他这个词翻译出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信耶稣是为了干什么？不是为了爱慕长寿，而是为了去爱慕、去盼望、去相信、去等待。在新天新地得到上帝永恒祝福的那些日子，是能够等忍耐等候，可以进入新天新地和神和耶稣基督永远住在一起。所以说这个十二节它是一个反问句，它实际上呢是在鼓励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盼望放在永生，放在永恒的基业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十三节，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句话很有意思哈。前面上节问，有没有人想得到永生？有没有人想进入天国？有没有人想进入新天新地？大家肯定说都有。但是呢，在这节当中呢，上帝警告所有的基督徒，有一些事情会使你进不去天国，所以你要谨慎。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当这句话放在第一重要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上帝最恨的是什么？恶言和诡诈的话。并且你去看这里的时候，你去看上两面，你会知道一个人会因为他说恶言说诡诈的话而失去永生啊。说你要保守你的舌头不出恶言，你注意这个词，这个词是锁住的意思，严令禁止，你要锁住你的舌头不出恶言。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恶言哈。这个恶言的原文啊，是邪恶的言语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看为坏的话，在今天来说，就是你讲假福音，啊，你讲假道理，你去宣传邪恶的意识形态，通通叫恶言，邪恶的言语，啊。后边说，你的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诡诈就是欺骗的意思。我可以这么说，今天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是诡诈的人，他虽然所谓信了耶稣，但是他嘴里有邪恶的言语，有诡诈的话。这个诡诈的话呢，在今天可以怎么来应用呢？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出于恶意专好问难的，或者说故意说谎的，或者说在今天给人洗脑的，替邪恶的势力洗地的，通通称为恶言和诡诈。我们今天打个比方，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所有的左派所宣扬的什么多元包容啊，什么什么平均啊，什么共产，这通通称为恶言和诡诈的话。 因为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说，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有哈，在今天信了耶稣之后，还不肯弃绝这些邪恶的意识形态，不肯在这些罪恶悔改的人，他没有办法进入永生，在新天新地里是无份的。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和拜偶像的和一切什么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我今天在这个东方和西方的这个基督教圈子里发现一件很奇葩的事情，就是有的人他信了耶稣啊，有的人他也受了洗，但他仍然是什么毛粉啊，什么红粉啊，什么果粉，这是不可容忍的。前两天有一个姊妹，她在美国那个浸信会的那个神学院上神学，她给我发出来，她说这两天哎呦，那她的微信群里啊，那红粉呀、毛粉呀，那基督徒炸锅了，在那里不停的赞美呀，不停的宣扬啊赞美伟大领袖。这一切都是上帝所不可容忍的。我再次强调一下，如果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他还不肯放弃这些邪恶的意识形态，他甚至给这些洗地，对这些进行赞美，有一天神会把你从他的国度当中，从他的生命册当中给你涂抹下去。一个基督徒不可能一边侍奉上帝一边去敬拜偶像，一个基督徒不可能一面去敬拜我们这圣洁的神，一面就去侍奉一个邪恶的东西，那除非是人格分裂，那是不可能的。第十四节，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我们来看这里，十三节讲的是言语，十四节开始讲到实际行动，而且你要注意这个言语和行动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弃绝邪恶的言论和诡诈的话，你才能够脱离邪恶的行为。如果你的嘴就是个邪恶的，你的那个心就是邪恶的，你的行为永远也不可能是美善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看到今天那些给人洗脑的啊，那些左派，那些宣扬那些邪恶理念的，他永远不可能有好行为。虽然他标榜什么爱呀、什么包容啊，他永远不可能有好行为。一个人只有靠着主彻底的脱离这些邪恶的言语和这些诡诈的话，他才能进入到基督里边，神才会使用他，要不然神没法用他。如果一个人他满脑子里、他满嘴子里都是这些邪恶的东西，他带着这边土地上那些诡诈的民风，他谈行善是完全的胡说八道。所以说圣经说要离恶行善，这个离恶的意思是转身离去。如果你从前在这些罪上有份，如果你从前鼓吹过这些邪恶的东西，你今天要悔改，因为这个恶是在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你要行上帝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不分善恶，他好像没读过圣经一样，他连起码的善恶标准都不一样。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他信了耶稣，他还做毛粉、什么红粉、什么果粉，这都是非常可耻的事情。啊，我们往后看，我来看这里，要离恶行善，寻求什么和睦，一心追赶。我们来看，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寻求和睦是翻译错误的，这是一个完全的这个中国三字教会式的翻译，完全不对。原文的意思不是寻求和睦，是寻求平安，指的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在逼迫当中的平安，是胜过罪恶、胜过世界、胜过死亡的那种平安，是耶稣所说的，我留下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这里所讲的平安，不是说周围那个和睦，不是说啊你和这个世界行淫，你和人搞好关系啊，你搞好人情，而是指的你在逼迫当中要喜乐，要平安，而且说你要切切的追求这样的平安。十五节，耶和华的眼目看护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好，我们来看这里，上帝的眼目看护谁呢？只看护义人。什么义人呢？这个义人不是说完全没有罪的义人，这个义人就是蒙了恩的罪人，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我再次讲一下，这里的义人指的是因信称义的人，是承认上帝的话语，承认上帝的公义，承认上帝对罪的定义，对这个世界的定义，然后呢，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赦罪救恩的人。上帝看顾这样的人，而且这样的义人呢，当你结合上下文的时候，他必须弃绝那些恶言恶语与那些诡诈的话，他必须弃绝，他必须放弃与恶人同流合污。这样的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看顾他们，上帝的耳朵听从他们的祷告。整个世界很大，整个世界有很多人，但是上帝唯独愿意听这些人的祈祷，他的眼目从高天之上垂顾这样的人。十六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我们来看这里，对于恶人，对于行恶的人，对于不肯放弃那些恶言和谎言的人，上帝要向他变脸，上帝要向他翻脸，上帝要做他们的敌人，并且要除灭他们的什么名号。我们要注意什么叫除灭他们的名号这个词，大家去看这个路德记四章十节啊，说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没灭。在旧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一个人死了啊，他的兄弟呢要娶他的妻子，然后给他留后，为的是什么？让他在产业上留名，就是在生命册上留名的意思。也要说这一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他仍然是恶言恶语，仍然说诡诈的话，仍然天天给恶人洗地，去骗人，去给人洗脑，去操控别人，神要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十七节，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好，我们来看这里，十七节对应的是哪一节？是第六节啊，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这个十七节，这里是复数哈，一人。这个第六节呢，指的是大卫自己，你看到没有哈？而且这两节经文在结构上是完全一样的，大家看到没有？这里是信靠上帝的那些义人，第六节讲的是大卫，啊，十七节是什么意思呢？十七节的意思就是说，神在那个时代怎么拯救大卫，怎么保守大卫，今天他照样拯救那些信他的人，那些因信称义的人。他在今天，上帝照样去拯救那些锁住自己嘴唇，不说恶言，不说诡诈话的艺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到这个诗篇三十四篇的时候，我们前面看到这么多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他反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信耶稣之后，你在信主之后，你要诚实，你的嘴里不要再有那些邪恶的言论，你不要再给恶人站台，你不要再替邪恶洗地，你要说诚实话，你不要里面再有诡诈。一个有诡诈的人，他进不了神的国。十八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啊，这里呢跟诗篇五十七篇十五节是一样的，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圣所 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要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十八节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看啊。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十八节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寻求上帝，你注意哈，是上帝怎么样主动的靠近我们。你注意这里哈，是耶和华靠近，耶和华拯救，而不是伤心的人靠近耶和华，也不是灵性痛悔的人啊去自己救自己啊。这里所有的工作都是上帝做成的，都是耶稣做成的。这个耶和华靠近啊，伤心的人，这个伤心是心碎的意思。我们来看，我们要注意哈，这里的这个伤心啊，这个心碎是什么意思？这里这个心碎啊，他不是说你失恋了，也不是说你做生意赔钱了，然后我心碎了，大家一定要清楚。这里这个心碎哈，你去看这个诗篇119篇20节，说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而且这个诗篇34篇18节的后半句也说，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这里的心碎，大家注意，指的是因为听到，因为明白了福音而对自己的罪有深恶痛悔的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在今天中国教会有很多很有意思，前期他们唱的那个叫什么苦路嘛，啊，我一听见就恶心，好像在唱失恋的歌，哎呦，唱的老人都在流泪。实际上那些人不是因为自己的悔改，因为自己的罪而痛悔，他们是觉得自己太苦了，觉得自己不该受这么多苦。但是这个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或者说靠近这个心碎的人，他这里指的是什么呢？这样的人是因为听到，是因为听到了福音而对自己的罪有着深恶痛悔的人，从灵魂深处向上帝伤痛，从灵魂深处向上帝悔改。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去看，你会发现啊，神所靠近的，神所拯救的，恰恰是这样灵性痛悔的人，是这样心理伤痛的人。这些人因为痛恨自己曾经参与的罪恶和谎言，在上帝面前向上帝忏悔，忏悔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心碎。而这样的忏悔，而这样的心碎，弟兄姊妹，不是出于人的，不是你失恋了，也不是说因为你作恶啊被人打了，而是因为神在里面做的工作。这样的认罪本身是从神来的。而且呢，讲到这一节的时候呢，接下来我会一起讲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19节啊到22节哈，我们来看一下19节到22节。好，打回来。十九节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啊。”往下看。20节说：“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接下来这几节都在讲一个内容。接下来几节的核心内容是在第20节，就是这一节哈，说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知道这句话出现在哪里吧？在耶稣死的时候啊，在约翰福音19章，说这些事成就了，是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好，往上看。也就是说，最后这几节在讲谁？最后这几节是在讲大卫吗？不是的。是在讲我们吗？不是的。是在讲基督。最后这几节实际上告诉我们，基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因为在民数记9章的时候啊，圣经说逾越节的时候，那羊肉要吃，而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也就是说， 这个三十四篇二节是整个最后几节的中心，讲的是基督。你只有在这个基督中心的前提下，你才能够明白诗篇三十四篇在讲什么。诗篇三十四篇最根本的信息是对耶稣的预言。好，我们回个这样就可以回去看了。我们来看。好，弟兄看一下这里。啊，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这十八节哈，我们来看。我刚才讲过哈，这个十八节啊，这个伤心就是心碎的意思。大家明白，一方面呢，他指向这个罪人的时候，指向这个我们的时候，讲的是我们在主面前悔改，啊，我们因上帝的话而心痛。但是其实这里面也有预表基督的信息。为什么这么说哈？上帝拯救那心碎的那个义人，那个义人是谁啊？是基督。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说的很清楚。那兵丁的那个枪刺入他肋旁的时候，流出血和水来，也就是说，他的心碎了。这个是指向基督的。然后诗篇三十四篇十九节说：“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这个多有苦难的义人就是基督，他就是诗篇五十三篇说的那个耶和华受苦的仆人。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在希伯来书也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最终上帝拯救了基督，让他从死亡当中复活。圣经说死亡不能拘禁他，这里是也是预表基督的信息。然后二十节的信息呢，我们刚才讲过了，他讲的是耶稣就是圣经所预言的啊，所指向的那逾越节的羔羊。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一节，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呢必被定罪。大家注意这个二十一节，这个二十一节你不要单独拿出来看，这个二十一节实际上跟前面的几节是连在一起的。二十一节还是跟基督有关系。你注意哈，什么叫恶必害死恶人呢？耶稣说过，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怎么样？就必死在罪中。恨恶义人呢，必被定罪。这个恨恶义人指的是恨谁啊？指的是恨基督。我们往下看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18节说过，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啊！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过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看见也恨恶了，只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他们无故的恨我。所以说这个二十一节实际上在告诉我们，所有拒绝救恩的，拒绝耶稣真理的，恨基督的哈，恨基督的教会的，等于恨啊天父上帝。这样的人呢，在神那里没有办法脱罪，若不信耶稣是基督，就必死在罪中啊。这里的这个恨义人呢，他最终就是讲这个意思。二十二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好，我们来看啊，二十二节哈，弟兄姊妹大家注意，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这个词救赎啊。这个救赎呢，就是救赎、赎回和买回的意思，就是出埃及记所说的，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啊，凡你儿子中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二十二节所强调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以及耶稣对我们的救赎。 说他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啊，也可以翻译成生命啊。什么意思呢？耶稣拯救我们，我们信耶稣，我们信基督，是为了得到永生啊，是为了从死亡中脱离得到永生。后边说，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我们看到没有，这个二十二节哈，一方面讲上帝的救恩，讲上帝的救赎，上帝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上帝赐我们永生，然后上帝拯救我们，耶稣拯救我们，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所以说耶稣来呢，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解决死亡的问题，使我们称义，然后将永生赐给我们。再说来看一下这个，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好，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二节，这三十四篇最后一节，它是在呼应第八节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第八节首先提出了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然后到了这个二十二节，圣经在具体讲为什么投靠他，投靠他的人会得什么样的福，我们今天信耶稣会有什么样的福。二十二节说的非常清楚，罪得赦免，得到永远的生命，进入永生。所以说呢，诗篇第二篇也说过，当以嘴亲死，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了啊。所以说这最后一节呢，它是第八节的答案啊，就如同罗马书八章一节所说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诗篇三十四篇啊，我们就讲到这里，这就是今天我们主日正道的经文啊。诗篇三十四篇呢讲到了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被当成疯子赶出去的时候啊，然后呢他写下了这篇诗称赞上帝。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讲过，这里在今天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意义，指的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如何胜过逼迫，我们在这个时代如何在逼迫当中啊去持续的喜乐，我们要倚靠上帝的话语。而且呢在诗篇第三十四篇十二节啊一直到这个十六节的时候，圣经反复强调要禁止你的舌头不出恶言，嘴里不说诡诈的话。上帝在这个时代警戒我们不要去侍奉那些邪恶的言论，也不要说诡诈的话，免得被上帝除灭啊。这就是今天的诗篇三十四篇呢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道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帮助我们引领我们。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你所赐我们的福音能够借着各样的平台能够传到更远，使更多的人在听到的时候能够得到益处。愿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保守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